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以色列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签署了一项协议，这个是在川普总统斡旋下达成的结束加沙战争的第一阶段和平协议。以色列同哈马斯当日各自确认已经签署协议，该协议是目前为止迈向加沙和平的最大一步，要求停止战争。以色列将由加沙地区部分撤军，而哈马斯将释放2023年10月7号袭击中逃走的以色列人质，以换取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此外，双方同意双向开放拉法口岸，哈马斯称已经获得美国、阿拉伯调解人和土耳其的保证，对加沙的战争已经永久结束。川普总统在礼拜四的白宫内阁会议上说，所有以色列人质及人质尸体将在下个礼拜一或礼拜二由哈马斯手中获释，他本人计划前往该地区纪念这一时刻，包括前往埃及参加正式签署协议。日前，美国20个州的检察长联合向联邦上诉法院提交法庭之友陈述，支持川普政府在俄勒冈州波特兰部署国民警卫队，以保护受到暴力示威者袭击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人员。这份紧急文件在礼拜三提交至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由蒙大拿州检察长克努森、艾奥瓦州检察长白德、俄拉克荷马州检察长德拉蒙德以及南卡罗来纳州检察长威尔森领衔。文件指控波特兰警方未能够保护联邦执法人员免受暴徒袭击，并主张川普总统派遣少量国民警卫队员是负责任、合宪且符合法律授权的行为。此前，联邦地区法官伊麦古特在10月4号颁布临时禁令，阻止川普政府派遣200名俄勒冈国民警卫队成员进入波特兰，川普政府随即提出上诉，目前案件已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受理。美国国务院在礼拜三证实已经开除一名资深外交官，因为这名外交官承认同一名被指控同中共有关的中国女子恋爱交往，引发国安疑虑。这个是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1月实施全面禁止外交人员与中国公民建立恋爱或性关系政策以来，首宗因违反规定而被解雇的案例。这项政策适用于所有驻华的美国外交人员及其家属，以及持有安全许可的承包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国务院已经正式解除该名外交官的职务。审查结果显示，该名外交官承认隐瞒与一名中国公民的恋爱关系，该名女性与中共存在已知联系。这名未透露姓名的外交官在镜头前承认，他的中国女友可能是间谍。他还提到女友的父亲是不折不扣的共产党员。美国国务院未透露涉案外交官的个人信息，但他同女友曾经出现在保守派人士敖基夫拍摄的影片中。礼拜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乔治·艾娃在华府经济智库米尔肯研究所发表演讲，他警告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正在加剧，不确定性已经成新常态，并将持续存在。乔治·艾娃指出，虽然全球经济面临关税政策等重大冲击，仍然表现得比预期稳健，但他认为这种韧性可能不会持续太耐。乔治·艾娃说，在大家松一口气之前，请听我讲，全球经济的韧性尚未完全经受考验，而且有令人担忧的迹象显示考验可能即将来临，只要看看全球黄金需求激增的现象就知道了。礼拜三当日，金价首次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乔治·艾娃还指出，到目前为止，消费者尚未完全感受到川普关税政策的压力。今年早前，很多企业为规避关税而提前囤积库存，一些利润率较高的企业自行吸收了成本，因此美国关税的全面经济冲击尚未完全显现。 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广东省江门市的三名卫生防疫领导官员被免职，由于近期饥恐肯亚热疫情在江门出现蔓延趋势，这些官员的免职被怀疑与此有关。广东省疾控局上个礼拜通报，9月28号到10月4号，全省共新增饥恐肯亚热确诊病例3181宗，其中江门就占2480宗，比先前的疫情核心佛山高出近16倍。目前每日新增确诊仍然超过200宗，江门市官方因此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响应。这个礼拜二，江门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免去副市长周佩珊、卫生健康局局长刘学文以及信访局局长陈君海的职务。由于近期江门市饥恐肯亚热疫情出现反弹，江门市政府下令将消灭传播疫情的蚊作为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不惜一切代价灭蚊，甚至所有公务员及事业编单位人员11中秋长假亦都被取消，用来灭蚊。据报道，当地公务员系统内部目前处于高压状态，民间就因为斩树及清理民宅绿化多有怨言。礼拜四，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明确承认去年10月造成38人死亡的亚塞拜疆喷气式客机坠毁事件是由俄罗斯防空系统造成的。普京在塔吉克斯坦首都藏道别举行的一场峰会场边向亚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作出了上述表态，这架亚塞拜疆航班当时正飞往俄罗斯车臣首府格罗兹尼，在被击中后改道，最终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坠毁，造成机上67人中的38人死亡。普京解释说，当时俄罗斯防空系统为瞄准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而发射了两枚导弹，导弹没有直接击中亚塞拜疆的客机，而是在距离飞机几米处爆炸。普京指出，飞机受损主要不是由弹头，而是由导弹爆炸产生的碎片造成。普京说，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再次重申，他承诺俄方将惩罚相关责任人，并为遇难者提供赔偿和法律评估。他还表示希望两国能够走出阴影。日前有目击者表示，在川普总统进行部署后，国民警卫队已经抵达伊利诺伊州。美国 NBC 驻芝加哥的录影师麦西克礼拜四早上拍摄的相片和影片显示，在芝加哥附近布罗德尤瓦市的 ICE 处理中心一座建筑屋顶上出现了一名身穿德州国民警卫队制服的士兵，该士兵的身份可由他的右臂上臂章识别出来。其他影片画面显示，身穿制服的士兵抵达后在围栏环绕住的 ICE 处理中心活动，由大楼中出出入入搬运盾牌、行李袋和其他装备。在这些新画面发布之前，美国北方司令部证实已经在芝加哥地区启动大约500名士兵执行为期60日的任务，以保护联邦人员和设施。布罗德维尤市的 ICE 设施外最近已经多次发生抗议活动，激进分子和联邦特工之间多次爆发紧张对峙，一些抗议者甚至携带武器，联邦执法人员就使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并架设路障。日前总部设于英国伦敦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计划将恒生银行私有化，如果该提议得以实施，恒生银行在联交所53年的上市地位将撤销。礼拜四，恒生银行、汇丰控股发布联合公告称，建议撤销恒生银行股份的上市地位。私有化价格是每股155港元进行现金付款。汇丰亚太作为要约人，已经要求恒生银行董事会向计划股东提请建议，将恒生银行私有化。私有化完成后，恒生银行将成为汇丰控股的全资附属公司。汇丰表示，恒生私有化后将继续以汇丰和恒生双品牌服务市场，恒生将保留根据银行业条例独立获授的持牌银行地位，并维持独立企业管治、品牌形象、独特市场定位及分行网络， 確保客戶服務不受影響。近年來，恒生銀行受香港商業房地產貸款拖累。據香港經濟日報報導，分析認為恒生銀行商業房地產貸款壞帳增加，匯豐已通過私有化處理這些壞帳。禮拜四，多家美國媒體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稱，紐約州總檢察長詹諾夏已被大陪審團以欺詐罪名起訴。報導說，知情人士表示，在對詹諾夏的一項房產抵押貸款進行欺詐調查後，檢方在維珍尼亞州東區對他提出訴訟。調查遲於聯邦住房金融局局長普爾特今年4月致函司法部長邦迪，要求他調查詹諾夏在2023年購買維珍尼亞州諾福克市一處房產的申請材料。普爾特引用了詹諾夏在2023年8月17日簽署的一份授權委託書，委託書中寫說，我打算將這個房產作為我的主要住所，而作為主要住所的房產可以獲得優惠的貸款利率，避免銀行適用於第二套住房的更高利率。但詹諾夏否認自己有任何不當行為，他表示自己是在填寫購房表格時犯了一個錯誤，但很快就糾正了，並沒有欺騙貸款機構。《華爾街日報》禮拜三報導，在美中貿易摩擦持續升溫之際，長期主張與中國接觸的美國商界已經向川普政府的貿易談判團隊明確建議，對中共政權必須清醒認識，強硬應對。報導稱，美國商會是9月提出這一建議的。美國商會在提交給美國貿易代表處的書面意見中強調，美方應該優先解決農產品報復關稅、關鍵礦物供應鏈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痛點，以確保美國企業在全球競爭中不落後。美國商會在一份報告中闡述了中共如何系統性顛覆25年前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指出中共通過巨額財政補貼和保護主義措施，不單止成功縮短了與西方的科技差距，還扭曲了全球市場競爭格局。《華爾街日報》報導表示，北京當局將市場改革和減少國家干預的承諾拋在一邊，取而代之的是借助激進的產業政策、強制技術轉讓，以及用於將競爭天平向自身傾斜的不透明安全法等。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